圣经导读新唱365，10月20日，今日读经，耶利米书24至25章，提摩太前书3章，导读。耶利米先知宣告对假先知的审判之后，耶和华使他看见了新的异象。24章1至3节的背景是在主前597年，犹大国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了，耶哥尼亚和犹大的众领袖并且各种的工匠都被掳去，成了亡国奴。这个时候，耶利米在异象中看见两筐无花果在圣殿的前面，其中一筐呢是初熟而美好的，另一筐则坏到不能再吃。4至10节，神就向耶利米解释说，那被掳去巴比伦的子民就像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必蒙神的看顾，他们中的剩余子民将来呢会回归应许之地，得到一颗认识神的心，并做神的子民。这一预言呢，直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的实现。而另外一筐坏的无花果是指留在犹大地的西底家和百姓，还有逃到埃及的那一批犹大人，他们坏透了，被神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受尽耻辱，直到灭绝。而历史上所看见的犹太人大批的被屠杀和驱逐，正应验了这个预言。25章是耶利米审判信息的高潮。约雅敬的第4年，既是犹太历，也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元年。神的话临到了先知耶利米说，从约西亚王到如今共23年，神不断地借着先知传达审判的信息，但是没有人听从。正如今日我们的传道者劝基督徒不要与世俗为友，要离开那些同性恋、吸大麻、赌博、无节制的吃喝玩乐的罪恶一样。可是呢，有谁能听得进呢？有的基督徒呢，竟然对这些罪行抱着完全接纳的同理心。8至14节，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不断地拒绝神的警告，所以神呢就召集北方的巴比伦王上来攻击这地，直到呢把这些的国民灭绝。此地不再有欢乐的声音，其实这块土地呢已经被严重的污染了，是该好好休息了。犹大人要被掳去，并且服侍巴比伦王70年，等70年满了，即主前536年，巴比伦的骄傲也要受到刑罚，神会兴起更厉害的君王起来攻击巴比伦帝国，释放子民回归。15到29节，神愤怒之久，将依次的传给不同的国家。首先，耶利米把愤怒的酒杯递给了耶路撒冷，他们喝得东倒西歪，战争领导，然后呢递给犹大南方的埃及，然后呢是东方东部的各国，然后呢是西部的靠海的国家，这些都是异教的国家，之后呢是北方的诸王，最后是地上的万国，直到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大淫妇，启示录18章3至6节，神仍要把加倍的愤怒之酒给他喝，直喝到呢被神的刀剑所灭。若他们不肯喝，先知递给他们的审判之杯，就说神命令他们喝，因为神的臣必遭灾祸，列国必被刑罚。30至38节，神要耶利米呢用预言来攻击列国，因为神从高天的圣所向自己的羊群和全地的居民来呼喊，向列国宣战，并审判报应所有的恶人，那将是末日的审判，灾祸呢像大风暴一样横扫列国， 末日那一天，从地的这边到那一边，被神杀戮的恶人尸首将成为粪土。那些牧养国民的统治者啊，你们叫国民吸毒、拜金钱、淫乱、同性恋，不分好歹，罪恶的日子满了，就必受报应，因为神的烈怒已经发出，而神的真正羊群却有平安。你们这些放纵罪恶、不管人民死活的统治者，难道你们不怕犹大的狮子基督快要降临了吗？新约提摩太前书三章，使徒保罗教导的重点是教会领袖的培训和选拔。要想解决假教师的问题，就必须在领袖同工的道德和真理上严格把关。一至七节，首先是监督的职分问题。信徒渴望成为教会领袖是好的，但不要渴望权力和地位，而是渴慕善工，就是服侍人的工作。监督有监察、审判、保护、关顾并看顾教会的责任，看守教会的责任，也称为主教。与长老呢一样，是圣灵所确立的职分。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牧者和长老都有监督的职分。职分和职责不同，不是指地位多高，而是指责任重大。要想做监督，就必须要做教会中最穷苦的那一位。对这种领袖的要求是，首先在行为上不让别人有控告你的地方，其次是婚姻上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禁止多妻和杂婚。在第一世纪要求只结过一次婚，第二次的婚姻被看为是放纵。虽然今天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但对妻子要绝对的忠诚，生活上应当有节制，不沉沦于坏习惯。例如呢，饮酒、抽烟，包括今天的吸毒或者是抽大麻等等。要自守，端正就是好的名声，开放家庭，乐意接待那服侍神的人。如果家庭也不敢开放，怎么做牧者长老呢？最关键的是要有扎实的圣经基础。当学习神学课程，不谬讲圣经，以真理来应用在生活中，并能驳倒一些错误的解经。不可醉酒，不动手打人，温和忍耐，不好勇动狠，不贪财，因为贪财呢会导致做事情不公平。最重要的是他能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家庭成员复杂，需要高超的管理能力。我们通过呢观察一些基督徒的夫妻、儿女与父母的关系，就知道他们的管理水平如何。而家都不能管理好的人，是不能做教会牧师或长老的。若提拔那些刚刚信主、连圣经都不懂、教义也讲不清楚的人做领袖，必会使他们自高自大，被魔鬼控制，把教会带到危险的境地。监督在教外呢，要有好的名声，这不是指世人所说的那些名声，而是按真理和爱来行事为人，免得没有见证而被人辱骂，就掉入了撒旦的陷阱里。教会选拔或者聘请领袖必须要祷告依靠神，但是今日的世界选拔领袖和国家的领导人呢，往往就忽略了他们的道德品格。只要他们嘴巴会吹牛，名校毕业，又帅又时髦，且标新立异就好。我们若选择这样的领袖呢，迟早会把自己的社会和国家玩完。接着八至十三节，保罗讲到呢做执事的标准。执事就是一个仆人的工作，根本不是一个头衔或者职位， 与牧者长老完全不同。初期教会选出的执事是因事工的需要而由会众选举出来的，再由牧者呢按手托付管理饭食的工作，没有权利对教会和牧者指导的职能。教会若出现了饭食、维修、财务、关怀、儿童捐款、圣乐等等的事工，就需要圣灵感动他们出来担当，他们向教会负责。若没有圣灵充满，他们怎么能够长期干这些杂务呢？执事选拔的条件与监督差不多，他们必须要认真和庄重，不是随便的应付一下，也必须要诚实不虚伪，不多嘴多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管理财务的更是如此。他们不一定做教导工作，但对圣经真理呢，当有属灵的理解的深度，并能守住基督福音的奥秘。以前是奥秘，但如今是关于耶稣的救恩，且能随时向人传讲明白。他们的行为和信仰必须一致，在担当事工前必须要试验他们一段时间，看看他们是否能委身，若忠心无可指摘，才能做执事。保罗说的女执事应该是执事的妻子，与丈夫一起在教会服侍，但也可能是单身的姊妹，因为这里没有提到她的丈夫。她被人尊重，不说别人坏话，凡事有节制，每件事呢都值得信任，你不会担心她不做或放弃服侍。男执事的婚姻家庭要求与监督相似，只有在卑微的事工上忠心，才能达到美好的地步，才能被圣灵充满，并为真道勇敢做见证。14-16节，保罗把这种神的家的托付给提摩太。要他呢按照神的真理来治理教会，因为教会是神奥秘真理的守护者，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的殿，所以作为教会的监督和执事，必须要持守真道的奥秘。最后，保罗用一首诗歌来表达了基督信仰的宣告，此诗歌是 ABC 次 C 次 B 次 A 的交叉的平行写作结构。 A 是神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对应次 A 是神儿子死里复活，被接到天上的父神右边得到荣耀。 B 对应次 B 是主耶稣在地上借着圣灵完成了因信称义的救赎工作，而地上凡相信主耶稣的人都必得到圣灵。 C 对应次 C， 天使也见证这个救恩，而地上的信徒也在见证并传扬这个救恩。这首诗歌的教义是每个教会长职及众圣徒的信仰根基。应用：地上的统治者将按先知的宣告向神交账，而教会的牧者和执事们要向耶稣基督交账。所以那不敬畏神任命之领袖的国家或教会有祸了。东方国家呢，通过专制让人来崇拜领袖，而西方国家往往通过所谓的自由民主，让同性恋、堕胎、毒品、偷盗、杀人等等罪恶走向合法化。国民要为自己的选择的领袖负责，如果明知道领袖的品行败坏也要选他，其实就是间接认可他的罪行，势必呢导致上行下效。教会里若对领袖犯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他们在婚姻、家庭、工作与学习中丧失道德良心，如何能向世人见证福音呢？主耶稣啊，你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也是教会的元首，愿你兴起敬畏你并虔信福音真道的领袖来管理属世的国家和属灵的教会。最后， 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大在镜前的奥秘。